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我叫余环，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现连起来耿耿于怀啊。
有的成熟动人，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有的恢弘大气，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有的扑朔迷离，
我还有机会吗？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李雷。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为大家安排的是新书推荐。另外呢，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跟我们进行互动。也欢迎各位朋友们关注编辑部的故事的官方微博账号，随时读书。寂寞是一种介乎于孤独与落寞之间的情绪。大师是指造诣深厚、享有盛誉的某一领域的专家学者。当这两个词相遇到一起，会产生怎样的化学反应呢？《寂寞大师》就是这样一本将这两个词完美结合的书。这本书以孤独为线索，精选了20世纪艺术史上极具代表性的15位大师级艺术家。他们中有一生致力于表现未经现代文明污染的大自然的日本国宝级画家东山魁夷，有一生未婚将整个艺术生命奉献给瓶瓶罐罐的意大利画家莫兰迪，有在性与死亡当中表现自我饱受争议的鬼魅画家席勒。作者想通过这本书向读者传递一种怎样的思想呢？这本书的出版过程又是怎样的呢？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邀请到《寂寞大师》这本书的作者和责任编辑，一起和大家聊一聊那些身处寂寞当中的大师以及大师的寂寞。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两位嘉宾，一位呢是这本书的作者，他呢同时也是个人播客手机美术馆的播主，资深媒体人吴涛。哎，吴涛你好。
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是时代华语出版公司的编辑赵明明。哎，赵明明你好。
大家好。
今天请到两位啊，我们一块来聊一聊这本书哈。那么像这个寂寞大师啊，我看到这本书里面主要讲的是很多著名的这样的美术家啊、艺术家他们的生平、他们的作品的风格哈、啊。那为什么加上“寂寞”二字呢？
其实这个书名呢是赵老师起的啊。
哦，是您起的。
我原来起的名叫《孤独美术馆》啊。
哦，孤独美术馆。
孤独美术馆
啊。那之前为什么加上“孤独”二字？
孤独和寂寞，它虽然是就是很像，但是它也有一些的区别啊。但我觉得赵老师改的这名我也完全 OK， 没有问题。就是我比较偏好的一种艺术类型，所以这个书完完全全是基于我个人的喜好。
哦、
你包括你像我这里边的像霍珀啊。像这个哈默修伊啊、怀斯啊、塞尚啊，都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画家。所以这本书就是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就是一个完全很个人化的一个选择，就是我喜欢这种风格的，这种风格的画，只要是在我面前过，它是跑不掉的，我都能抓到它。所以，当时跟这个赵老师讨论写什么的时候，我说我想写一个以孤独为主题的这么一个艺术的这个导赏的这么一个书吧，因为我播客不就是这类型的嘛。赵老师非常尊重我说好啊好啊，写吧。写，就我们俩在选题方面没有任何的就是商榷，没有。就是我说想写这个，他就同意了。
哦，是这样哈。
对对对、啊。
那为什么把名字给改了呢？
首先我先说吴老师是一个特别特别有想法的，而且特别省心的一个作者，应该说是。当时老师说要写这个孤独题材的时候，然后本身我自己也特别喜欢艺术嘛，然后想着，哎，这个题材非常好，因为大多数的艺术家他是有一个孤独的本质存在的，他的本身，所很多的艺术家，可以说艺术家里面有很多的艺术家，他是比较偏向于 很多的艺术家他是偏寂寞范儿，然后孤独范儿的，因为只有孤独才能让他们产生更大的一个创造力。就像那个之前傅雷之前说过一句话，叫孤独可以创造一个世界。我觉得放在艺术家身上特别的贴合。老实说，想写那个孤独艺术家的时候，我就想我想让这本书变得有点冷峻感。什么冷？对，然后
其实我也是第一次听说。
什么冷峻感呢？就是本身他们是艺术家，但是他们也是大师。
对，
然后我想，艺术孤独这个题材已经在市面上被写烂了，很多孤独啊，什么这个孤独那个孤独，我觉得稍微有点乏味。我就想，我觉得用寂寞更贴合，就是让用寂寞这个词把大师衬托的，就是外表似乎很寂寞，但是内心极其狂热，是对艺术的一种狂热。所以我当时一下子就想到了这个《寂寞大师》这个书名。
其实这说明我们俩都没有交流过，我都是第一次听说，
是吗？
对，因为他改了之后，我觉得 OK， 完全 OK， 可以。
因为其实我们也知道，就是作为艺术创作来讲，你要如果沉浸在艺术创作当中，想创作出一个好的这样的艺术作品，不仅仅是美术作品哈，那包括这个音乐啊、雕塑啊，包括文学，那其实都是需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让自己能够沉静下来的环境的。那这时候它就是孤独的，
对，
它就是寂寞的，
对
对，
是吧？
是的。
哎，但是之前叫孤独美术馆哈，因为这本书里面所讲的这样的大师，基本上都是这个绘画大师。那我们现在把它变成寂寞大师的话，那大家可能会理解，那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艺术门类的这样的大师涵盖在当中呢？但是我们发现，那么实际上也都是这个，都是一些美术作品啊，这个画家啊，那为什么一定要把美术馆改掉变成大师呢？
还是跟本书的一个题材有关系。本身老师就是以艺术家来分类的。所以我觉得用大师来还是更贴合，更符合本书的一个内容。
就我原来想名字叫孤独美术馆，也是跟我那个手机美术馆，我觉得可以
那个播客有关系。
对对，跟有关系啊。所以他改叫大师我觉得也 OK， 没有问题。
那您为什么要创作这样一本书呢？最开始的初衷是什么呢？
这本书其实，这本书所有的写的所有的话都是我想写的话，但是呢，这本书并不是说我有写的想法才找到出版社，而是赵老师听了我的节目之后呢，他联系了我。而且他联系我了两次，因为之前在这个书写的一年前呢，我跟另外一个出版社接洽过。当时那个出版社就是跟我商量，就是要写一本关于艺术旅行方面的书，然后也是策划的，又跟那个人也很熟，然后就策划，因为书它要有一个策划的过程，现在书也不都是写的，
对对对，
就是他先有一个想法，那我按照这个想法，按照他这个思路去写，但策划的开始呢，就是到一定程度之后就有点进行不下去了，
怎么
了？具体原因我不太清楚，可能出版社的原因吧，但是那个时候其实赵老师就联系过我，他说我想请你，我觉得你的节目很适合我们的这个方向，是能不能写一本书。当时我就觉得我已经跟另外一个人有约了，然后我说我就拒绝他了啊。
刚开始拒绝了。
对对对。
拒绝了。
而且写这东西我不可能同时写两个，我自己又有工作，对吧，我不太可能，我说肯定是一个一个的来写。但是那个就是到了一定程度之后，他就停滞了，停滞了。这个时候大概几个月之后呢，赵老师好像又锲而不舍的又追问了一下，他说我还是想请你写这个写书。那边呢，他有一个不太想写的方向，我知道，就是这种艺术随笔啊，我就知道。我后来我就跟那边老师说，我先问他，我说问
赵明明是吧？
问赵老师，我说我写艺术随笔你可以吗？我说那个出版社不要这方面的书，他说没有问题。我很喜欢，很想要这个书。然后我又跟那边的朋友，那个老师去说，我说这边有一个出版社想请我写艺术随笔方面的书。我说反正你也不要是吧？我说我要是答应他的话，我不算出轨啊。然后他说 OK， 他说出书也要看缘分啊，看机缘。就这样，反倒是这本书先出来了，也是他锲而不舍。如果他不再问的话，也就没有这本书了。
那当初最开始的时候，赵明明你是如何发现的吴涛的相关的一些个人播客呀？那么他的在这个播客当中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就吸引了你，然后最后跟吴涛取得联系，然后想要约他写这样一些东西呢？
这个也是跟我的兴趣爱好有关系，就本身我就是学艺术的，后来做出版之后，我就开始从事这个艺术书的一个策划。 听喜马拉雅上面的好多节目，然后就无意中就关注到了这个老师的这个手机美术馆的这个节目，听了很多吧，最起码要听了几个月之后，觉得非常有意思，老师的亲和力非常强，因为有些人讲艺术会讲得很生硬，你都听不下去呢，然后很没劲儿，老师讲东西呢就活灵活现的，好像这幅画就在你面前，然后我想，哎呀，老师这个不写书有点亏啊我就是说我必须联系一下老师，结果老师给我回复了，第一次的确是说已经有约了，然后后来我想，我可以另外做一个策划呀，就跟那个出版社可以不一样呀，我们然后又找了老师一次，结果老师就很爽快的同意了。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了？
那是2019年了。
大家好，这里是手机美术馆。今天我们要讲的画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啊，这个荷兰画家梵高的《星夜》。那么这幅画呢，位于纽约的现代艺术博物馆啊，也我们一般叫 MoMA。
朋友们，您刚才听到的这个片段呢，就是《寂寞大师》的作者吴涛在自己的个人博客《手机美术馆》当中的为大家讲述美术作品的一个片段。那这本书《寂寞大师》，吴涛到底创作了多久？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又有一些怎样的故事呢？下面呢，我们继续请到两位嘉宾跟大家来聊。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对，
那这本书的这个写的过程花了多久？
花了大概是8个月。
因为您在那个个人播客上不是也有这样的很多节目吗？
对，
那等于说这本书的内容是您那个节目的文字版吗？
这本书只有一篇是那个节目的文字版，还是文字版之后还有改写了。我当时的想法，因为我觉得写作和做播客是两回事儿。这个你做广播是吧，你应该有深有体会。我觉得写东西，文字的东西啊，它是另外一种东西。
是的。
你要是直接拿过来改的话，可能改不好。
而且
我会觉得没意思，大家都听你的节目了，干嘛还要再买一个同样的东西呢？
没错，
所以我觉得你既然是说到家要人让人掏钱让人买的一个东西，你还是应该奉献一个崭新的产品，然后再加上还有很多大师我还没有写过，就是在节目中没有做过，或者说呢，以往你做节目的时候你用的是另外一种思路去讲，比如讲像梵高像塞尚这种我都讲过，但是你的思路是音频的思路，是让人听的思路，
对，但是线性传播是不一样的，
对，但是呢，我要把它重新写，完完全全重新写，我觉得它基本上是一个全新的东西。
那您在这本书里面一共挑了15位大师是吧？
对
在这个西方美术史上，尤其是这个文艺复兴以后的这样近现代的西方美术史上，从这个印象派开始哈，有这么多的大师值得我们去写，值得我们去关注。那这15个，您是怎么挑出来的？
就是因为我们选择了孤独和寂寞这样的主题嘛，再加上因为这就是我最喜欢的嘛。我可能因为我觉得我跟他们能产生共鸣，为什么我说这些话在我面前他一定跑不掉，就我一定能够抓到他，一定能感受到他，所以这个对我来说是比较容易上手的一个题材，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题材，而且呢，其实这本书出来以后呢，根据有些读者的反应也觉得很新颖，因为之前你要讲艺术史呢，总是按照时间线呢或者按照流派啊怎么来讲，
对，
但是没有人想到，哎，我从一个情感的一个投射方面归结一个画风。和这个画风它是一个心理画风，它不是那种艺术上的技术上的画风，对吧，说色彩的用法啊或者构图的方法，它不是，它但是你在这些画作上你都能够找到他们灵魂深处的那种孤独啊寂寞啊或者他独自的那种绽放啊这样的一种感受，
所以最后确定了这15位大师，
对对 对, 对，
是吧？
对对 对, 对、
那么这15位大师，您在这个写的过程当中，是您本身之前的积累哈，就已经对这15人很了解了呢？还是说挑完这15人之后，我要现收集东西？
大多数已经了解了，因为有一些我不是说我已经讲过他的音频节目了嘛，而且大多数的作品我都看过。因为我是喜欢艺术旅行嘛，没有疫情之前是满世界跑的这种人，就去美术馆看画，现收集的有，但是占的比重并不高，可能因为有一些画家呢，因为尤其是没有做音频的时候呢，就是你对他的思考是不深入的，你可能大概有个感受，你像贾科梅蒂啊或者怀斯啊这样的艺术家，是我能感受到他 他的东西，但是我还不了解他的生平，或者说了解的不多不够，还不够深入。那这个时候我再补充的去了解一些东西的话，对我写成这个这样的一个文字还是有很大帮助的。所以这部分大概能占也就20%-30%的比例。对对，
因为这本书它的成书的过程不像一些其他的书，比如说很多书都是作者写好了，然后找到出版社是吧？哎，你可不可以给我出啊？这本书不是这样的哈，
不是，
只有我们这个编辑赵明明先找到我们这个吴涛老师来策划这本书的。那我们最开始在这个大师的挑选的时候，是不是咱们这边这个编辑这一块也是帮着一块挑选了一下，还是怎么样呢？
我没有帮助老师来挑选这个艺术家，但是我希望老师讲我喜欢的艺术家来着。
我满足的不多。对，
但是也满足了好几个。
一部分是满足了一部分。
我希望老师在第二本书中未来出版的第二本书中能够讲到我喜欢的巴尔蒂斯。
我现在就是我还想，如果说再写一本书的话，可以写疯狂大师啊，或者写神秘大师啊，就是反正也叫大师了，就这个路子往下走吧，就可以写巴尔蒂斯了。
哎呀，一定要写，我特别喜欢的一个艺术家也是。老师还是按照自己的一个规划喜欢的来写的，
对我没有约束。
没有约束，
他
只对我有时间上的约束，一到月底就催稿。
很难得有这么省心的老师，真的，我以前催稿都要疯掉了，因为作者总是跟我说，我这个月一定交稿，我下个月一定交稿，然后拖几个月过去，一年都没有给你稿子，很痛苦。然后老师特别有契约精神，他告诉我说，8月份这个我要写多少，然后9月份写多少，然后都是按12点很准点的就给我了，所以这个书呈现出来的也比较快。按照一般的出书流程的话，比如说我们2019年来策划做这个书，最起码。要2年时间，就是如果作者还没有写的话，最起码要2年时间，因为他自己写可能就要写个1年半，因为拖拖拉拉他
了，差不多。
对对对，因为一个书也有，他不说有15万-20万字了，有时候，然后他自己拖拉拉，然后一直催不动的话，你知道编辑催稿都是要拿着大刀的。结果老师非常有契约精神，这个书很快的就出来，也是得益于老师的一个速度吧，写书的一个。
对，我觉得是不是这和这个吴涛之前学法律有一定的关系？
有关系，
很有契约，
怕违约，特别怕违约，
是吧？
对
啊，所以
有一次，就是因为他每个月月底，他也不叫催稿，就问你这个月完成没完成啊。但是有一个月，我竟然在他问之前，我就交了稿。
就特别
这个难道不是一块写完一块交吗？为什么要每个月交呢？
根据不同的作者了。老师还是，我就说老师特别省心那种，在稿子上不需要我操心，老师的文笔也非常优雅，很顺畅。如果但是我还是需要先去看，比如说你的第一章给我呈现什么样，有什么意见我可以提。很多作者是需要编辑去提意见的。如果他写的方向或者写的各方面都有问题的话，或者逻辑啊架构有问题，我会及时提出来，他后期再写就比较容易改正，就不会浪费时间，而且也比较容易，就是说让他及时交稿。如果你等他一起交的话，那几年以后3年以后见吧。
对，因为有时候一块交稿的话，他这个大概的逻辑顺序已经顺下来了，是吧？如果说要一块改的话，要比那种一张一张的改要更难度更大一些。
对
啊，比如说第一章写好了，大概编辑跟作者协商一下，然后作者也会知道编辑的思路是什么，那么他接下来写可能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哎，慢慢就会按照编辑的这样的一些想法可能会融合进去啊，来这样的来写了。
还是因人而异。你像一些文学大家，比如说余秋雨老师，他的整个文章是不许动的
啊，对，很多这个对
对
大作家都是这个样子，
对对对，
但是那是文学作品嘛，
对对对，还是不太一样。但是有一些比如说新锐的一些作家，还是需要编辑给意见的，这个还是很重要。因为编辑他是最靠近这个市场，他比较懂内容，他很多作家还是需要，哎，你指导我一下这个写作的逻辑框架是什么样子的，这个内容有没有跑偏，这样子。因为你前期有可能做策划的人是编辑，就你写什么内容，这个架构有可能是编辑在做。其实我之前做过很多书，就作者不知道写什么。不知道写说怎么办，那我就给他做一个策划出来。哎，我觉得你比较根据他的这个特性和人物的一个性格和他平时的写作风格，会给他拉一个图书的框架出来。哎，你就按照我这个框架来做这个事情，来写这个书。
那这个编辑到底是那这本书到底是编辑写的还是作者写的？
那当然是作者写的。但他需要，其实图书这个东，图书和编辑的关系什么是互相成就、互相补充，然后互相学习的一个过程。 没有这个书没有作者，那根本不是书，但是没有就是编辑的二次给的包装，这个书也不会说很完整的呈现出来，所以这两个角色是非常重要的，很多人觉得啊，编辑就是看文字的看稿子的，
实际完全不是，
其实也不是，因为他还是有自己的策划思路在，
是
还是这个行业还是蛮有意思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那下面我们来说说这个画哈，因为这个图片对于这本书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么多大师的画作，那这个画用哪幅，不用哪幅，怎么用，这块
都是
作者跟编辑
都是我来的，
这个
都是我确定的，
对，
因为我的画呢虽然说排版的时候可能跟这个文字不是特别相关的，但是我基本上选的也都是跟我讲述的东西有关，你比如说像埃公席勒他的风景画，也很多人都说哎，看得不过瘾，你怎么才选了一幅画，因为我选的我讲他孤独的时候还是讲他的人物画，讲他的自画像啊什么这些东西，所以呢尽管他的风景画很好，但是我也只选择了一幅告诉大家啊他的风景画很好就完了，但是更多的还是深入到内心世界，还是与这个文字和他的主题是相关的，所以这个还都是由我来选的，就好在这些大师的画都是很好看
啊，对对
对，所以印出来也不用担心说有什么视觉上的这个效果上有问题。
我印象很深刻啊，举个例子，像您这本书里面就讲到蒙克啊，他不是有那个呐喊？
对
对，呐喊那个，你说他有四个不同的版本，
对
啊，每一个版本都是怎么样的？哎，我看那段时候觉得特别有意思。那这个就是说这四个版本您都要就是都是是这个这样像这样的图片，您都是怎么能够把这四个不同版本都能收集到的？
这个就找呗。就也没有什么窍门啊，但是就是这些东西你要讲清它的区别，讲清它不同年代的这个，比如它用的是水粉呢、还是油画啊，还是版画啊，是吧？搞清楚为什么它后来的虽然是同样的一幅画，但是它也有一个很私人的一个演变，包括那个伯克林那个死之岛，它是也有好多个版本，它演变它为什么那样
啊？对，
其实说句心里话是没也有些东西是没有资料的。当你把这些画放在眼前的时候，你就能找到它的逻辑，所以这个特别有意思，这个其实都是非常我个人的东西，因为你找不到资料来证明它为什么第二幅和第三幅的差异是不一样的，但是当你哎从一下子看过来之后，你发现它这个变化它好像有一个内在的逻辑。
对对对，我们再说一下这本书的这个封面的这张画哈，封面这张画是从哪儿来的，是一幅什么画，为什么选这样一张画？
老师选的
啊，
这其实是我们俩那个唯一好就是有过过手的这么一个事儿啊，
因为我觉得封面这幅画也很有意思哈，能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确定这样一幅画，这幅画的来历是什么？
这个画是这个美国的画家叫爱德华霍珀的作品，叫做夜莺，是他最有名的一幅画然后我是很早之前是也是在一个书上看到这幅画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这幅画，然后由此喜欢上了这个霍珀的这个画家然后我当时的想法是，如果有一天我写书，我就要用它做封面
等于说您看到他的画就有这种想法
对对对，就是但是那时候还离出书还有很遥远的，就还没敢想的所以那个因为一开始是让那个设计师自行发挥，然后
设计师自行发挥，
就是那个封面设计师自行发挥，他就选择了席勒的一幅画也很好，也不错，人家设计的也不错。然后但是我说我有一个想法，我说因为我自己想我出书的话我就要用霍珀的这个画因为这幅画特别能很好的呈现孤独和寂寞这样的一个主题，因为这幅画呢我在音频节目中也讲过，你看他而且他是设计师设计的特别好我在讲这幅画的时候我提到两个概念，这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一个说法，就是叫做有人相伴的孤独和无人相伴的孤独，然后这幅画正好呈现出来这样的，你看它是一个午夜的咖啡馆那么午夜咖啡馆呢，大半夜谁去喝咖啡呀？那一定是心事重重的人去喝，对吧？是这种感觉。那这有两个人，这两个人呢，你表面上看他俩好像有关系，但他俩彼此是不说话的，是沉默的
啊。对对对，
是沉默
的。
而这个人呢，是单独的一个人，表面上看好像很孤独哈，给人一个背影。所以呢，我说孤独呢，其实有很多种。那有这叫无人相伴的孤独，那这个就叫有人相伴的孤独。有人相伴的孤独什么意思呢？尽管咱俩可能是夫妻，咱俩可能天天在一起，但咱俩其实没有什么共同语言，这个会让孤独放大。这个孤独感会更强，就觉得还不如没有这个人，对吧？就因为你看我明明跟你在一起 但我什么都不想跟你说，你也什么都不想跟我说。那没你的时候，我还没有这种孤独感，有你才凸显了我的孤独感。所以我觉得这幅画就是特别有意思，他把孤独的这个主题呢，他深化了，或者说他呈现了很多的侧面。设计师设计的特别有意思，你看他设计的这样的一个腰封吧，这个树的腰封哈，他一开始是遮住了这个人的。
哦，是这样的，
对对对对对对，
正好把这幅画当中的有人相伴的孤独那两个人
给
遮
住
了。
第一，我说我想用背影，一个人的背影特别能够显示人的孤独。其实这里面有大量的这种一个人背影的这种画，当然最好用这幅画，我也没有强求啊。虽然我说最好用这幅画，因为这幅画我觉得最好，也是我想象的我的书的封面。
后来就说服您了是吗？说服我们的封面设计的这个设计师的是吗？
还是这样，老师提供了那些画之后，我没有强行跟设计师说我要这一幅，要这一幅。我说这几幅我觉得都符合这个寂寞大师的这个气质啊，老师也比较喜欢，然后设计师自己选了这一幅，
还是选的这幅，
还是设计师
自己选
的，
对，因为这一幅可能就是比较容易表达，也设计师还是领略到了这个寂寞大师的一个精髓，
对对，
所以这个腰封设计师成这个样子，是整个设计出来之后，然后你会觉得好像对了，这个感觉是
对
的，
对对
对
对，
然后设计师跟我说这个腰封是为了表达一个人的寂寞和一群人在一群人之中的一种寂寞，然后我当时说我的设计师好聪明啊，就有这种感觉。
我发现这本书也是很偶然的一个过程哈，所以这本书最开始吸引我的就是这个封面。当时这本书就是在我同事的这个桌子上摆着，哎，我说这是一本什么书呀，看着还不错呀，一看这个封面，哎，很有意境啊，当然我不知道这是哪位大师的画哈，我当时是不知道的，拿起来一看一翻，哦，果然内容还是不错的。
这个大师是那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他画的人的那种都市人中的孤独，尽管我们在一个喧嚣的城市里，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是很孤独的，他的画就是一下子就能感受到这种气氛。
对对对，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就是在这本书当中所传递给大家的，那么除了对这些大师的他的作品生平特点的这样的了解之外，我们现在很多朋友喜欢参观博物馆，喜欢看美术展览，喜欢看美术馆，看这些画的时候，参观这些博物馆美术馆的时候的一些方式方法的一些看法。
对啊，
你也是通过前言，在前言当中，
对对，
也很充分的表达出来了。
对，这前言其实是整本书我最早写的，当时写完的主要是想让赵老师看一下，就我让你看看我的文笔行不行，我叫艺术欣赏的三个误区。因为我们现在其实讲艺术的人很多，而且大家为了普及嘛，用了很多的方法啊，这个我都能理解，因为希望大家爱上这个艺术嘛。然后就讲故事，对吧？
对，
或者甚至有点搞笑，
对，讲这个画背后的故事，
对对，或者是我讲了大量的知识点。因为有的人觉得我怎么看都看不明白，但是如果说我能学到一些知识也挺好，我就觉得好像就收获了，是吧？所以我这里边强调的这几点呢，一个是很多人他听了很多的故事，但是我给他拿一幅画的话，他可能还不知道是谁画的，尽管他可能对这个画家的故事了如指掌，他还因为他的关注点我感觉是跑偏了
啊，
因为大家喜欢故事我能理解，我也能能体谅这个事情，但如果说你太沉迷于故事的话，你就忽略了这个画的本身了。因为艺术本身拿什么来征服你？是它的视觉，是它，因为就我说的就是美术作品哈，是它的视觉的东西。你说你要挖掘故事的话，只有大师的故事好玩吗？普普通通很多人的故事都很好，我就给你讲呗，你为什么要关注一个艺术大师的故事呢？你还是要去看他的画才对啊。很多人做这种导赏的时候讲了很多的故事，大家好像也觉得啊，一讲起某一个画家来眉飞色舞，我能讲的很多的段子，但是他还是没有领略到他的作品的魅力，我会觉得这是一个巨大的遗憾。之所以让我们感动还是因为他的作品，而不是因为他的故事。所以这是我要反对的第一个误区。第二就是知识化，就是大家要有采分点，要有知识点。 就是我当我去博物馆，那可能博物馆知识是需求还是有的啊，
对，
但是艺术还真不是。我觉得艺术它跟普通的博物馆它的差异就在于它还是又强调一个情感体验，强调一个视觉上的一个感受性的东西啊。所以我里边总结到要有感受力的这种培养嘛，就很多我们听音乐也好，我们看画也好，看电影也好，我们还是去获取那些所谓的采分点或者就知识点。很多人是这样的，他听完你一期节目，他可能拉了一个大纲，他做了一个很详细的笔记。我对于这样的听众，我从来都不感动的。我觉得对不起你，你跑偏了，你不应该关注这些东西。不管是故事也好，还是知识也好，都是工具，都是来帮助你去感受这个作品的。那你现在关注点跑到故事，跑到知识上去了，你却不去感受这幅画，不去看这幅画，那我觉得我做的一切都没用。还有就是高雅化。
高雅化这个观点也很有意思。
对，因为实际上我这么说可能会得罪一些我们比如做志愿者的一些老师啊。因为他在他们的心目中就是博物馆美术馆就是殿堂。就是要优雅的，是一种优雅的生活方式。起码从艺术的角度来说，我觉得不是。它是你生活中方方面面的东西。对吧，它会影响你的着装，你自己买衣服，它你的色彩的搭配啊，你的审美啊，包括你看一个东西你的感受力啊，它都是你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的东西。而且它很普通，你热爱艺术并不比别人更高级，你不热爱艺术其实也没什么关系。因为你要是一旦把它高雅化的话，所有人都觉得啊，我好像我啥也不懂，我就没有资格看画。就拒人千里之外了。其实它根本不是这样一个东西，就是艺术本来就没有对错嘛。一个画家画出来之后，他给不同的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那你的感受怎么感受其实都是对的，但是更可怕的是没感受，很大原因是他们不敢去感受。因为他觉得太高了，太雅了，离我太远了，我的生活可能就是吃炸酱面的人，我不应该去感受一个艺术作品，那其实是完全错误的。所以我就一定要让大家避免把它神圣化、高雅化，它就是日常，它就是你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看了您这个前言，我就觉得跟很多这个讲作品啊、讲博物馆啊、分析大师的书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这个前言表达了您非常个人化的一些东西，也是您的一些这么多年的所思所想，其实也是这本书所传递出来的一种精神上的内核。
是
啊，希望通过这本书传递出来您这样一种想法。
它永远是关乎人性和生活的，所以高雅这个词儿就是一个伪，
就很多人也会认为艺术一定是美的，这是极其错误的。如果你的目标一个艺术家只把美和高雅作为你的创作对象的话，你是不可能深刻的，因为这些东西完全把你给捆住了。
其实艺术我就觉得就是关乎人，就是人的两面，你既能看到人优雅的一面、美丽的一面、光芒的一面，你也要看到人性丑恶的一面，特别肮脏不堪的一面，这才是一个完整立体的一个对艺术的一个理解，也是对人的一个理解。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就全部结束了。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另外呢，欢迎大家关注编辑部的故事的官方微博账号随时读书，我们的嘉宾会在节目播出的当天在我们的官方微博当中公布他的私房书单，希望能够为大家的阅读生活带来更多的指引和帮助。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